神是好神，神永远在我们里面做新的事情，神永远要帮助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恢复什么？神的尊荣。阿们。跟你旁边的说，你在神眼中是很尊贵的。神很特别，神不断的鼓励我们，我们看自己永远都有时候看得太低，有时候看得过高，可是神看我们呢很不一样，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眼光，永远都是尊贵的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信息。两个礼拜前我们开始讲要出埃及记，要在神里面懂得做大梦。上个礼拜就讲到神看我们为军队，我们都要出埃及。这个礼拜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信息，出埃及很重要，可是出埃及不再做奴隶，不光是我这个人出去，我的思想也要出去。我的思想如果还是为奴的思想的话，出了埃及我还是奴隶，我还是受困。所以今天很重要，有到底我的心是一个健康的心，还是我的心是一个为奴的心。Yeah, 我刚刚看了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讲到美国，因为很多人生活的问题很艰难，他就做了乞丐，乞丐太多了，所以爱心也没办法去表达，因为你给了一个就有一堆人在排队。有一次有一个男人去买杂志的时候，那个杂志摊旁边就有一个乞丐跪在那边，要等候人家去施舍。那这个男人呢走过去买杂志的时候，拿了五张一块钱的美金递给老板，老板接过手就没有扎稳，其中一张呢松掉，然后风一吹就吹吹吹，刚好吹到哪里呢？吹到那个乞丐的面前，风就挤住了。好，那真特别哦。老板心中想说：糟了，这块钱没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是那个乞丐的话，我一定说：哦，这是天气的，对不对？我就会收起来咯。没想到那个乞丐缓缓地站起来，拿着那个美金过来还给那个买杂技的人。很特别哦，所以对这个乞丐来讲，他心好像他现在光景不好，他好像要行要做乞丐，可是呢他的心是健康的，他不会说钱我就贪了，他就还给那个人，那个人就说这是神要给你的，这是神要给你的。然后呢那个乞丐说了一声谢谢，就回到他的原点继续跪在那边。杂技店的老板就跟那一个人说：你真是一个好人。然后呢这个人就拿出另外一张一块钱的美金给这个老板，老板说：你也是一个好人。健康，原来当我心健康的时候，就算我外表好像很破烂，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。如果我的心不健康呢，我穿得很华丽的衣服，我里面还是一个乞丐。所以心很重要。我们今天会讲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就行了第十灾，行了第十灾之后，以色列就出埃及了。神要在出埃及之前先来第十一章，十一章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他要帮助以色列人改变心态，迎接新的身份。因为出埃及不光是这个人，出埃及也包括我的思想、心思、意念都要出埃及。今天很特别，如果我人出去了，我还是一个奴隶的心的话，那我出去也没用，是不是？我的心还是在埃及。神要告诉我们一件蛮宝贵的事情，我要脱离为奴做新人，这是今天的题目。关键是什么？我的心要改变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一章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，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。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摩西说：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模子后的婢女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 至于以色列中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，好叫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。你这一切臣仆都要俯伏来见我说，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，然后我要出去。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法老必不听你们，使我的歧视在埃及地多起来。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歧视，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
好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阿爸父，谢谢你的应许，我们都要成为新造的人。主啊，今天经文打开了，求你引导我们进到你的自由当中，祝福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进埃及之前，神要做第十一章，第十二章就是整个时代的高潮。十一章要做什么呢？要帮我们改变一个思维，改变对环境的看法，改变对我身份的看法，也改变对属灵征战的看法。这是三个改变。十一章要做好预备了，到出埃及记，出埃及的时候才真正成功。才是全人出埃及。如果没有做好这三个部分的预备，对环境的新思维，对我身份的新了解，还有对属灵征战的新的认识，没有做好这三块，我出埃及还是人停留在里面。所以神就做了第十一章，先安排好了，才前进到第十二章。这就是经文的整个脉络跟背景。人要出埃及容易吗？我要改变我的思维容易吗？想法很难改变，我们最想是改变什么？别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我的想法呢？你不要想改变，对吧？所以原来要改变想法很不容易，要改变我们对环境的想法很不容易。经文的第一段，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九节，我们必须学一个新的功课，对环境我有新的思维，大的困难就有大的神迹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。我再使一样灾殃，那之前行了几灾呢？已经九个灾了。神说我再使一样灾殃临到法老，那为什么会神再行一个灾呢？因为整个环境有很多的困难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困难很多，他们本来是安居乐业的，可是后来法老就把工作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。第一，法老就要他们不停做，不停做，不停做，不止这样哦，他们越做 越生得多，法老就说这样不行，所以就叫负责接生的做一件事情。如果你替希伯来的妇人接生，发现是男丁，做什么？就把男丁都杀了。没想到呢，他们越杀越多。第三个，法老呢就说他们都是懒惰的。摩西请求要让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法老说，你们这些懒惰的人，现在工作量没有减少，反而呢，本来要做砖需要的草，现在不给你们草，你们自己去找草，找完之后再去做砖，分量没有减少，压力不断加在他们身上。环境让他们看见了，是不是绝望、沮丧？结果呢，会不会埋怨？会呀、是不是？那所以事情就产生一个循环，环境的压力不停来，不停来，不停来，我们就会有一种埃及的思维方法：绝望、沮丧、灰心、埋怨。神说不要这样想东西。我们要改变一种思维的方法，那种思维的方法是什么？很大的困难就会出现很大的神迹。可是我们太习惯埃及的思想了， 我们太习惯那种绝望的想法了。对，我记得前面有三位新朋友，我不知道谁介绍你们来的，可是呢，当祷告的时候，神就说，原来你们里面带着很大的期待，你们遇到一些很大的挫折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有时候你们觉得还有希望吗？还有希望吗？神却对你们说，大有盼望，有神迹要在你们当中发生，你们会经历极大的神迹。神是这样对我们说话的。如果不是因为法老一级拦阻，如果是我们行医灾，我就怕怕了啊！放手放手，让你走，就不会有第二个神迹。因为法老的硬着心肠，才有十个神迹。Yeah, 我们在儿童那边演故事就可以演十灾了。Yeah, 否则，如果不是因为大困难，演完第一个，哇塞，没得演，是是，没得演。所以大困难出现什么？大神迹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要学新的思维。大困难有大神迹。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，大的困难才产生大的神迹啊！我们来看一个图。以前的母堂是在一个香港一个地方叫北角码头，这个地方。顺便介绍一下香港地理，香港分成三个部分，香港一个岛，然后呢，这边呢，这边是九龙半岛，九龙半岛在过去呢，这边是新界的地方。当时呢，我们是在北角码头这个地方，在香港岛。在码头上面聚会蛮有风味的，当因为是码头嘛，所以每一次有船靠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摇了，我觉得啊，神的同在特别强。没想到后来呢，那个房东呢就说，你们要搬了，突然之间通知我们要搬哦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个地方很好，要搬。后来神感动我们搬之前呢，就在那一边，因为聚会地方不够了。长话短说好了，那后来就搬，又我们感动，我们搬去哪里呢？搬去这里，荃湾，很远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一个教会从这样一个点搬到那个点呢？开车如果顺利的话，大概半个小时；如果塞车的话，起码四五十分钟，不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啊，是不是一个大的困难？对不对？当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决定要签约的时候，要产生一些问题。原来在政府里面我们要等几个月，一个物业等几个月之后你还买得到吗？很难说哦。所以当时我们经历一件事情叫前无去路后有追兵，后面那个房东一直催一直催，赶快离开、啊，然后前面呢又卡住没办法买那个物业，要在政府办一些手续。可是我们就凭信心等等等等的过程里面呢，那个物业后来卖的价钱是3000万港币，3000万等于是1亿2千万的台币。那等了三个月之后，我们在政府的公司注册成功了。成功之后，我们就拿着那个公司的印去到律师那边签约。当时那个房东的代理人就跟我们说，你们如果没有来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就会卖给另外一个人，那个人出价是3500万，多500万港币，对吧？等于多2000万台币，啊，因为我信守承诺，你们的印来了我就卖给你们，否则半个小时之后就没有了。终于不是房东逼我们的话，我们就不会搬那么远的地方。房东一逼我们呢，就发现现在就搬到荃湾了。搬到荃湾，荃湾是全香港的中心点，而且荃湾当时还没有发展得很快，我们教会就可以往左往右开展，不停发展，发展到现在，去过母堂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母堂那一栋，哇，那栋大楼，二楼那个地方可以坐850人，三楼那个地方可以坐1500人。神就允许一个大的场地发生，就现在已经去到9000人的教会。如果维持在原来的码头呢，码头的礼堂大概可以坐200多人，200多人如果要发展到9000多人的话，那有几场崇拜？那应该一天到晚都在崇拜，才可以容纳那9000人。所以是不是大困难？ 是嘛？大困难就出现什么？大的神迹，这是神要教导百姓的第一个思维。我不要停留在埃及，停留在埃及的思维方法就是不停埋怨，不停在那边觉得绝望，没有出路。神说要出埃及，从思想开始，要出埃及，要对环境有新的判断，因为神允许这个环境，他就会出手。环境越糟糕，就代表神迹一定要越大，才能够改变整个局面。这是第一种思维方法。第二个，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他说法老本来是不容他们去的，可是后来要变成什么呢？要催逼着他们走。这一句很特别哦，他说他容你们去的时候，他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。法老不准他们走，因为这是人力资源啊。法老不准以色列人走，因为可以剥削他们啊。所以在工作里面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你好像都很被剥削的，对吧？压力蛮大的，加班会不会变成是常态，对吧？你不太敢早离开公司的，明明是下班了，可是看看左看看右都没有动，对，敌不动我不动，不敢动，大家都一起等等等等什么？等天亮吗？原来我们都在那个奴役的工作里面，没有自由。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信任他。环境也许不效力，可是信任神。如果我信任神的话，神会替我们出手，他会帮助我们。仇敌要对我们说什么？你想服侍神吗？休想。你要自由吗？休想。你想出埃及吗？休想。可是神告诉我们，我必定帮助你达阵，我必定帮助你成功上垒，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改变一种思考的方法。本来奴役你的，现在呢，他要放手；本来让你头痛的，现在你让他头痛。本来法老把压力加在我们身上，可是当神替我出头，他反而是法老感觉到压力，最后他要放手。环境再糟，最后都要放手，都要容我们去敬拜耶和华，侍奉耶和华，服侍神，成为自由的人。这是神要做的。神要做的是我们要成功，神要做的是帮助我们整个生命服侍他。服侍他的时候，是不是神的国就扩张了？很多的器皿，很多的军队兴起就扩张了，神就大大使用你。最近呢，我的女儿她在香港呢，帮忙负责一个蛮重要的活动，我们可以秀那个照片。他们在那个户外的地方有一个千人的诗歌发布会，那个地方很特别，它在香港的海旁，尖沙咀海旁，就是刚才那个图的那个海的海旁的地方，有办了两天三场的聚会，差不多6000多人参加。他们就在公开的地方，户外的地方去敬拜神，要改变整个城市的氛围，有诗歌的发布会。那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的声量就扩张了，神的国就前进了。他跟着他的小组长，他的小组长统筹整个活动，他就跟着他的小组长，小组长负责对上跟政府官员跟不同机构沟通，他呢就负责协调现场的其他人事关系，整个声量就扩张了。重点是什么？能够到户外，在城市，在整个海旁有公开的敬拜，让神的国向前行。神也要用我们，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有公开的聚会，有户外的聚会，有大型的，去到棒球场，去到不同的地方，神会这样用我们。阿们。我们要在神里面改变一种思考的方法，对环境有新的思维。我不是为奴的，我是在基督里面一定会得胜的。阿们。所以大困难就有大神迹，本来不准你走的，现在催着你说赶快走赶快走，是不是？仇敌要放手。这是第一个学习的思维方法。第二个，神教我们学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对身份有新的理解。到底你是谁呢？到底我是谁呢？神要我们对身份有新的了解。第二节，神特别吩咐摩西说，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，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神特别透过这句话跟摩西说，你要直接告诉百姓，不要用好像慢慢让他们听到一些传言，要直接告诉他们，要传到他们耳中。等他们收到一个资讯，这个资讯是什么？第二句，叫他们，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一句，叫他们。
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
这一个描写方法有没有很通顺呢？没有很通顺，叫他们就可以了，后面这四个字可以不写下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经文的写法很特别哦，叫他们，然后呢，男女个人要向邻舍要金器银器。向邻舍要金器银器有很多的意义，那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它代表一件事情，也许是代表之前被奴役的现在工价还给他们了，也许也是代表他们的身份自由了。因为圣经讲到，如果希伯来人，那你们的兄弟因为经济缘故很穷，把自己卖为奴隶服侍你的话，要去到第六年满呢，就要释放他们，释放他们成为自由人的同时，你们要不要让他们空手离开。所以向他们埃及人要金器银器，代表他们一个自由人的身份。我的感动是，神说原来你离开，你不是奴隶，你是我尊贵的儿女，所以我要替你祭装，我要替你装扮，我要让你感觉你的尊荣。你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金器银器，你就知道你是尊贵的，开始改变奴隶的思想，不要让奴隶的思想继续跟着你。有一次啊，最近因为搬家，同工都很辛苦嘛，我就约了一些搬家的一起吃饭。一起吃饭的过程里面呢，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工呢，刚刚好因为他只穿短裤跟那个凉鞋，我们就去到一个餐厅，好像蛮高档的餐厅哈。那刚刚好他有一些活动，我们就去吃饭。那个同工就说：“牧师，糟了，我只今天穿的短裤，也穿了凉鞋，进到这个那么高档的地方，很拍谁，很拍谁。”我就跟他说：“没问题，跟着我。”其实我也是穿着那个 T 恤，也没什么，我也没有特别穿得很整齐。衣服重要还是我的心重要？我的心重要。如果我的心是很健康的话，我穿什么我都可以进去。当然我不会穿泳衣进去嘛，那是常态正常嘛。可是外面的不是最重要的，是我的身份，我的自由。可是人有时候呢很矛盾，我需要一些外面的东西看一看嘛，看一看才感觉到我的尊贵嘛。所以神说好了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就允许你向埃及人要什么？要金要银。然后呢，经文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，神没有说叫他们向埃及人要金要银，神说叫他们再加四个字，男女个人。他的意义在哪里呢？他的意义是在神眼中，男人跟女，男跟女谁比较尊贵？对，一样尊贵。所以神要特别写男女都尊贵。还有呢，神要写有一些人比较尊贵吗？不是，是谁？个人。所以这四个字就是要代表神要对每一个他的百姓说，你是尊贵的。跟你旁边说，你是尊贵的。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蛮感动的，他说有一个男生在那个非洲有一些群岛，其中有一个岛的一个男生就喜欢了另外一个岛的一个女生，我看那个时候呢蛮有趣的，原来这个A 岛的那个男生的名字叫强尼 ，OK， 还好那个 B 岛的女生不是叫莹莹 ，OK， 那个强尼就喜欢的那个 B 岛的一个女生，那个这个他们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你要去娶对方的时候呢，要聘礼，那个聘礼是什么？牛，用几头牛就代表那个女生的身份。一般呢，如果女生呢是一般的话呢，就是三头牛的聘金就可以娶到这个女生了，那如果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呢，四头牛。 那还有呢，是他们的历史当中呢，还少数的人是拥有五头牛的聘金，少数的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强尼呢就很喜欢这个女生，可是这个女生呢其貌不扬，这个女生呢样子很普通，而且呢她走路的时候呢，她的肩膀是这样的，是这样走路的，而且呢眼睛呢是看地板的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女生，你觉得她值得几头牛呢？一般是三头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她是不是一般哦？她非一般哦，对不对？她又这样哦，所以她的爸爸呢已经想好了，当男的来提亲的时候，爸爸就开条件说三头，三头牛。他觉得我的女儿一般，觉得比较低嘛，所以他就说我三头一般。那他等那个男生还价的时候，男生说一头，那他爸爸说好了两头，否则拉倒。爸爸心中这样想，可是没想到那个男生去到的时候就说，我很想娶你的女儿，我决定给的聘金是八头牛。八头牛哦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爸爸牙齿都几乎掉下来了，没办法回答，本来讲好的对白都完全忘光光了。八头牛啊，还讲什么呢？历史里面的新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决定了。后来呢，娶回去之后呢，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被骗的，怎么样的啊？有记者去访问他，访问他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这个八头牛的价值吗？记者很好奇说，我不知道。那个男生就叫他的太太出来，哎呀，这有一个。走一个女生端着一盘很漂亮的花出来，很有气质，走路很高贵，而且头是这样的，很高贵。这个记者就觉得很好奇，这就是传说的那个本来是这样的那个吗？怎么现在走路很正常，腰也挺直的，眼睛也是很有信心的？那个男生就说，因为我用八头牛聘他。他知道他在全村当中就是最尊贵的，从此他就用最尊贵的身份看自己，所以他走路开始直起来了，他从此就有信心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跟我都是耶稣用八头牛买回来的，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你是用八头牛买回来的。这就是我们的尊贵，神不要我们继续活在埃及。好，你说九头吗 ？OK， 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，我不要在埃及的思维方法，我不要头低低，我不要好像腰弯弯的，我要挺直腰板，我要很有信心，因为耶稣用重价救赎我啊！我那么宝贵，我要不要出去出埃及？我的思想也要出埃及啊！尊华宝不宝贵？很宝贵啊！你的儿子宝不宝贵？很宝贵啊！顺便也要向你们道歉，有错误的信仰观念，不上教会就打，对，所以这是不好的，对，是爱心我们去到神的面前，是尊贵心我们去到神的面前。如果我对着那个女生说走路走好一点，走得不好打，她会怎么样？她本来是车一边的，现在全一个这样叫，打的结果就是离开啊，就没有信心了、啊。所以神要我们有信心，神要我们在爱里面变得健康，对吧？所以你以后走路，你要记得想起这八头牛。你不想的话，神就用八头牛拉你，把我们拉直了。神的爱就在这边显明，神鼓励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对你的身份有新的了解。我不再是奴隶，对我们的身份有新的了解。神为我制装啊，神把很多金器银器都摆在我身上，他就是怕我自卑啊，所以要用一些东西来做一个鼓励。事实上，如果我更勇敢的话，我就不是看外面的东西，我看我的内心，我看神对我的救赎。阿们。这是第一个，神都为你制装了，我还自卑什么呢？我根本不用自卑。还有什么？不光是这样哦，神要使你尊大。第三节，十一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。很特别的，神叫我们蒙恩，神叫我们在法老面前 被尊为大。神抬举你， 本来我是奴隶，奴隶哪有地位啊，哪有身份啊？可是神说我替你祭庄。本来我是奴隶，神说你不是，我抬举你，你要成为这万民中属我的百姓，你是耶和华的军队。哇，神这样看我了，那我该怎么去调整思想？我是不是该重新调整思想看自己，用神的眼光看，我是神的军队，神要抬举我。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，那些特别聚会里面呢都有蛮多重要的人物。那个聚会呢是亚洲，它叫亚洲弥赛亚信徒论坛。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，晚餐的时候呢都摆好桌了，摆好桌吃晚餐。这些牧者呢我们就进去，进去的时候他是自由坐的啊，没有说谁坐哪里。那我们就看见讲员，看见讲员就过去打招呼，打个招呼完之后呢，我们本来就想说，哎，这是主家桌，我们就坐别桌好了。没想到我们打完招呼呢，那个讲员就叫我们，你就留在我旁边，坐我旁边。我跟信母就坐他旁边。那其他当时整个聚会的主办人呢，主办人就很特别，他看见我们坐在讲员旁边，他就问，哎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啊，我说很久了。后来玉豪牧师也坐在旁边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我说蛮久了。然后来周牧师、周新母呢，也坐在我们旁边，看看我们。哎呀，怎么坐在讲员旁边？就看见讲员对着我们微笑，在聊天。那个讲员是谁呢？我们秀照片，就是帕帕苏龙，对。他在我们两周年堂庆已经在这边成为我们的嘉宾，对。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父老，以色列建国初年只有大概5到10个。犹太人是信耶稣的，他就是其中一个。当时他是年轻人，现在已经是老人家了，老人家了，所以他是元老级的。那大家都很惊讶，这个元老级的人怎么会跟我们那么熟？别人都要好像要特别介绍才认识他，对啊。我们说没有介绍啊，他自己来的，就来到我们当中，母堂就安排。这是什么？神叫你被尊为大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神用这个鼓励我们，鼓励埃及的百姓的以色列人，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要有为奴的思考，离开埃及的时候你要记得我透过金器银器尊荣你，离开埃及的时候你要记得我让你们蒙恩宠，我让摩西你们的领袖在神眼前，在法老面前被尊为大。摩西跟亚伦就是一个代表，他们在法老面前被尊为大，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就是预表？对啊，就是那个预表。所以当我被尊为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了，就是坐在旁边而已。那就是全会众一起被尊荣。神要我们明白这个新的身份，你的身份很尊贵，很尊贵，我们不用自卑。你的身份很尊贵，我们必须很有信心，不停去想，不停去想。几头牛？对，八头牛。对，不满足自己家16，32随便你家，总之就是尊贵。阿们。第三点，神教导我们一个功课，我们对环境有新的思维，我对那一个身份有新的理解，我对征战必须有新的认识，征战新的认识，不用再恐惧。面对属灵征战不用恐惧，因为征战本身就有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。摩西说
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，凡在埃及地从坐宝座的法老，直到摩子后的卑女所有的长子，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必死。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，从前没有这样的，后来也必没有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
神说我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所以洗斋本身就是一个属灵征战，他打的，他对付的是埃及的黑暗权势，埃及的灵界力量，这个很重要。征战是存在的，征战是很真实的。神说谁要亲自去打这场仗呢？ 第四节，摩西说：“耶和华这样说，约到半夜，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。”是谁出去呢？这个我是谁呢？是神自己。神自己会亲自打这场仗。我跟你虽然是军队，可是元帅是谁呢？神自己。这场仗神自己会亲自打，我跟你在后面只是做拉拉队而已，一起在那边欢呼敬拜赞美。光是军中还刚才在说我们敬拜的喜乐，它已经是一个征战得胜，在我们里面已经得胜了，所有恐惧就离开了。所以原来你跟我要做的很简单，敬拜赞美就是了，祷告敬拜赞美祷告。我要分辨一些负面的思想，要让负面思想离开我，要让那个消极的思想离开我，让沮丧的思想离开我。神会亲自帮我们打这场仗。最近我们为妙妙牧师祷告，我们可以秀一些照片出来啊。他因为遇到一些意外，这个意外呢，他的右眼就受伤了。这个意外是什么？下一张。他只是拿一个水瓶，他的儿子说：“妈，你可以倒一些水给我喝吗？”他拿起那个水瓶，那水瓶就断了，就断了。一断呢，他那个把手就撞到他的眼睛，然后就受伤了。现在只是看见光，看不到影像，还在康复当中。这个蛮特别的，同一个意外，不是同一个意外，同样有意外是两年前发生在健身牧师身上。两年前，我们对他呢。他就咳嗽咳嗽，好像普通感冒咳嗽咳嗽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好，后来就越来越多的问题，然后 最后就送到医院。送到医院呢，医生一检查说你是患了那个金黄葡萄球菌那个病，所以肺部有一半都变黑了，很有问题。那医生说如果你再晚一点来你就没救了，不用再进来。健身牧师后来病好之后，他的思想，他当年48岁，好像48岁，原来他的家族里面有一个咒诅，就是命丧中年的咒诅。全部他的几个舅舅都是大概48岁那一年离开的，50岁之前。他因为家族里面有拜偶像，他们一拜都是拜500年的家族祖先的。所以灵界的征战很真实，家族里面就产生一个命丧中年的咒诅在他们的里面，这一个东西是征战。两年前健身牧师打赢这个征战了，那两年之后又有攻击临到他的太太，那两年前赢了，神亲自出征，那两年之后会不会赢？一样会赢。所以我们也奉主的名来宣告，妙妙牧师一定被医治，阿们，他的视力一定恢复正常，因为耶和华亲自出征。我们不用担心整个征战，我们不要怕，也不要退缩，因为你不打他，他也打你，是不是？反而要勇敢，耶和华亲征，我要勇敢。第二，神提醒他的百姓说，半夜我要巡行遍地，这是耶和华的夜，对不对？是神掌权的。然后呢，他要百姓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来读第13节。
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
神告诉他们一个秘诀，要做一件事情，用血抹在门楣上面，以色列人就被保护了。这个血是从哪里来呢？一定是杀一只羊羔，杀一只羊，那个羊的血就涂抹在上面。当神说我的喜血跟我看见这个血就是一个记号，他们就会越过以色列人，你们就没有灾殃。神看见这个血，到底神在想什么呢？我一直在默想这个，神你看见这个血，神你在想些什么呢？昨天我就有一个感动，原来神在想过去，神也在想未来。神在想过去的是他曾经杀了羔羊，用血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这是过去。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我要祝福你的子孙，你的后裔。所以当神一看见这个门楣上的血，他说这是我所纪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要保护他们。神不光是看见过去，神天父也看见未来。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呢？他是逾越节的羔羊，被杀的羔羊。因为耶稣的 宝血要除去以色列跟我们一切的罪。所以本来百姓都是受审判的，本来也是要被消灭的，可是神阿巴父看见这个血，就想起过去，也想起未来，去到新约，耶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神说，我看见这个血，我就纪念你们。今天我们要有更大的信心，神用宝血成为征战的一个保护，成为征战的一个兵器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祂是大有能力的。第三个，我不光是看见神亲自出征，所以我对征战不用怕，我也看见神给我一个极大的兵器，就是祂的宝血的遮盖跟救赎，所以我不需要被控告。第三个，信心的传承，神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请。
你们要纪念这日，守为耶和华的节，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
你们要守节日，神还没做这件事情，就已经跟他们说，你们要守节日，记得要纪念节日。因为神很兴奋，他的军队出埃及了，神很开心，神要他们纪念。每一年当你纪念的时候，你守逾越节， 你的孩子跟着你守逾越节，他们会问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守逾越节？我们就会跟他说，因为有十诫啊，因为神救赎百姓啊。就把故事重讲一遍，重讲一遍，讲的人信心会怎么样？增加咯。因为我重讲一遍的时候，我就对啊，神从前救我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啊，他从前救我，现在会不会救我？会啊。所以我自己重讲，我的信心就增加了。还有呢，我的子孙呢，信心就增加了。这就是一个信心传承的过程。属灵征战里面，神要我们学信心，不断不断传递下去。唯有信心帮助我们往前行，唯有信心带领我们的生命不停的成长，在成长。很需要信心。因为出埃及之后，有没有仗要打？还是要啊。我从埃及出去到迦南地，是不是蛮多战争要打？我才能够赶出灵里面的迦南七族啊，赶出很多心中的巨人啊。所以这场仗一定要打。神说信心。第一个，神说我亲自打，你还怕什么呢？第二个，我给你宝血遮盖，还怕什么呢？第三个，我不断让你重演整个故事，因为我是天天做新事的神，唯一不变的就是神迹持续发生。三个点鼓励我们前进，再前进。神看你跟我是军队，我们怎么看自己呢？最近有一件事发生，给我蛮多的思考。因为古晋的牧者来到台中教课，所以我们就接待他。接待他们在路上，他就问我：台中有多少人口？我很熟悉，我说278万。278万。因为来台中之前，我已经做了一些研究，希望了解台中。现在已经成为第二大城市的台中，人口大概是278万。我讲完你讲完这个数据之后，我里面不停有一种声音，有一种感觉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我很不舒服。晚上回到家里，我安静的时候，神就问我：278万的人口，你期待你的教会有多少人？你期待你的教会有多少人？神不停问我这个问题。台中人口278万，你的期待你的教会有多少人？当神不停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开始在神面前悔改。因为我的信心很小，我觉得我可以建立一个1000人的教会已经不错了。如果我建立的教会是270人的话，278万的人口，如果我建立的教会是270人的教会的话，它只占台中人口的1/1。如果我建立的教会是2700人的， 它只占台中人口的千分之一。神好像在问我，你有没有信心你建造一个教会，它至少你向我求至少是台中人口的一个%。如果是台中人口的一个%，教会就27800人。如果我们的信心更大的话，我们向神求台中的十分之一人口。这就是2020年整个大台中的计划。2020年台中的基督徒希望去到10%，现在是5%。我们有这个信心吗？当神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很难过。原来我的信心很小。原来我们说要转化台湾，连台中10%的人口我们都没有信心去，我们还说什么转化台湾呢？神说耶和华的军队啊，出埃及，一个更大的信心生在我们里面。神要用你跟我，我开始在神面前悔改。如果神的教会没办法向他祷告，更多的教会，更大的教会，更有信心的教会的话，神的国就因为我们被拦住了。神有一个很大的使命给我们，转化台湾，转化台湾。那台湾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基督徒比例只有10%那么少吗？邻近的一些国家，新加坡、韩国，他们的比例都去到30%，都去到30%，甚至更多。台湾也要，台湾也要一个属基督的文化，一个属基督的国度。神今天鼓励我们做大梦，神今天鼓励我们做军队，神今天鼓励我们做新人，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不要被旧的思想再捆绑，说不可能。因为如果神要给你跟我的话，他大有可能。我们必须祷告说，神啊，把一个心给我们。有一天，你的教会很荣耀，你的教会会变成过万人的教会。这就是贴心牧师最近跟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教会会成为过万人的教会。同时我们也要跟众教会一起联合转化整个地区，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教会，可是总要有人走在示范当中，示范对神的信心，示范对神的依靠，示范对神的自由，示范灵里面的活泼，示范那一种活在天国里面的生命，它不是围炉的。所以神今天鼓励我们离开，脱离围炉，成为新人。这是今天神鼓励你跟我的，你跟我都要做什么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不再被奴隶的思想改变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